主内弟兄姐妹朋友们平安。今早的经文是士师记四章一到二十四节。士师记第四章第一节，以户死后，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耶和华就把他们赋予在夏所作王的迦南王耶宾手中，他的将军是西西拉，住在外邦人的夏罗舍。耶宾王有铁车900辆，他大大欺压以色列人20年，以色列人就呼求耶和华。第四节，有一位女先知名叫底波拉，是拉比多的妻，当时做以色列的士师，她住在以法莲山地拉玛和伯特利中间，在底波拉的棕树下，以色列人都上她那里去听判断。他打发人从拿胡他利和基比斯将亚比挪安的儿子巴拉召了来，对他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吩咐你说，你率领10000拿胡他利和希伯伦人上他伯山去，我必使耶宾的将军西西拉率领他的车辆和全军往基顺河到你那里去，我必将他交在你手中。巴拉说，你若同我去我就去，你若不同我去我就不去。底波拉说，我必与你同去，只是你在所行的路上得不着荣耀，因为耶和华要将西西拉交在一个妇人手里。于是底波拉起来与巴拉一同往基底斯去了。巴拉就招聚希伯伦人和拿胡他利人到基底斯，跟他上去的有10000人，底波拉也同他上去。十一节，摩西岳父何巴的后裔基尼人西柏曾离开基尼族，到靠近基底斯撒拿因的橡树旁支搭帐篷。十二节，有人告诉西西拉说，亚比挪安的儿子巴拉已经上他伯山了。西西拉就聚集所有的铁车900辆和跟随他的全军，从外邦人的夏罗舍出来，到了基顺河。底波拉对巴拉说，你起来，今日就是耶和华将西西拉交在你手的日子，耶和华岂不在你前头行吗？于是巴拉下了他伯山，跟随他有10000人，耶和华使西西拉和他一切车辆全军溃乱，在巴拉面前被刀杀败。西西拉下车步行逃跑，巴拉追赶车辆军队，直到外邦人的夏罗舍。西西拉的全军都倒在刀下，没有留下一人。十七节，只有西西拉步行逃跑，到了基尼人西柏之妻雅意的帐篷，因为夏所王耶宾与基尼人西柏家和好。雅意出来迎接西西拉，对他说，请我主进来，不要惧怕。西西拉就进了他的帐篷，雅意用被将他遮盖。西西拉对雅意说，我渴了，求你给我一点水喝。雅意就打开皮带给他奶子喝，仍旧把他遮盖。西西拉又对雅意说，请你站在帐篷门口，若有人来问你说，有人在这里没有，你就说没有。西西拉疲乏沉睡。西柏的妻雅意取了帐篷的橛子，手里拿着锤子，轻悄悄地到他旁边，将橛子从他鬓边钉进去，钉入地里，西西拉就死了。巴拉追赶西西拉的时候，雅意出来迎接他说，来吧，我将你所寻找的人给你看。他就进入帐篷，看见西西拉已经死了，倒在地上，橛子还在他鬓中。二十三节，这样神使迦南王耶宾被以色列人制服了，从此以色列人的手越发有力，胜了迦南王耶宾，直到将他灭绝了。感谢神。
弟兄姐妹们平安。我们上一次是想到这神超乎我们的想象啊，那因为他用超越人的思想范围的那个界限来施行他的拯救，接着以户，记得吗？那个左撇子啊，看到神的拣选，不是照着人的想法，是照着神自己的心意，甚至是特别拣选那个被人家看为是边缘的人物啊，那个软弱的人，像你跟我一样，我没有可夸的地方，一切都是神白白的恩典，因为神拣选我们这些愚拙、这些软弱、这些在世人看来不配的人。第二个方面，我们也看到神那种超然的那种预备啊，在以户看来，这个送货员呢是羞辱的一天呢，要把供物给那个欺压他们的王。不过神知道，那以户也知道，在这个艰难羞辱的一天，也是神为他预备的一天。他问的是，我在这样的一个时候，神可以怎么样的使用我？那这是神预备的一天，我们要怎样生活呢？那我们也看到神的幽默。那虽然四世纪是很多血淋淋、很多很邪恶的事情记录在里面，不过这样的一个肥牛啊，这个伊基伦王的那个怎么死，让你想到的是神有幽默的一面，让你想到的是我们不能停留在感受，我们要思想神过去在我们身上的作为，我们要思想神将来为我们预备的荣耀。那当你这样思想的时候呢，你还是有理由可以欢笑。最后我们看到神的能力，当神做工的时候啊，这个以户的那个左手不是变成一个右手堵住的地方，而是被神使用，接着他把敌人交在以色列人的手中啊，神能够成就大事。不过神的能力就是彰显在软弱人的身上。那这个是上一次我们看到神不照人的想象，用一个左撇子救了以色列人。那这个左撇子呢，还为以色列人带来一个空前绝后的一个安息，记得吗？80年呢，在以色列人的历史四世纪当中呢，不会再有80年的安息了。不过这就是那个问题了，80年虽然很长呢，不过不是永远，不是永远。那以色列人呢又再来了。今天的这样的一个经文让我们一开始在第四章看到，以户死后，以色列人又犯罪了，又在离开神了，又在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了。这一次呢，神就把他们交给谁啊？交给这个耶宾王，在以色列北部下所的地方。这个耶宾王他有一个将军叫西西拉。那这一次呢，这个压迫更大。不过通过这个更大的压迫，我们要看到神更加又再次的超越我们的想象。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向你求恩，帮助你的儿女，当我们一起来听到的时候，主你自己的话语进入我们的心，主让我们的心被你的话语所滋润，使到我们干渴的心再次能够得到丰满，因为你的话语是大有能力，你的话语是我们生命的粮，你的话语是赐我们灵魂饥饿饥渴人的水。主帮助我们能够有一个饥渴慕义的心来寻求你的面，奉耶稣的名求，阿们。这次过春节的时候呢，刚好又有机会跟尼西团契西洋崇拜的弟兄姐妹一起看春晚。那可能本地人不一定明白，这个春晚呢就是中国的春节晚会了，是全球中国人呢在不同的地方过除夕的时候呢都会看的，这个中央电视台中国春节的一连串的这些表演啊、歌唱节目啊等等。那其中有一个项目呢，是一位叫刘谦的魔术师啊。这个魔术师他这一次变什么魔术呢？这个魔术师这次变一个叫做魔术的茶壶啊。那这个茶壶，你知道你通常看人家变魔术的时候啊，你都一面看一面在猜这个人到底在耍什么把戏，对吗？他是怎么样能够做到那么的一件事？那这个魔术师刘谦呢，首先叫两个观众呢上台去了，然后叫他们问他们喜不喜欢喝红酒，喜不喜欢喝白酒了。 然后呢，那个喝红酒的呢，他就从茶壶里面呢倒出红酒给他，然后呢，同一个茶壶又倒出白酒给另外一个观众。然后大家就想啊，这个怎么一回事？我就心里想，大概是他的茶壶分两边吧，啊，那想完了之后，好，大概是这样子。后来呢，这个是我的想象范围的极限啊。他就走到台下，就问那个观众：“你想喝什么？”那观众想一想，我要喝豆浆。啊，茶壶，从个茶壶再倒，倒出豆浆，然后再问另外一个观众：“你要喝什么？”台上观众，我要喝红茶，同个茶壶又倒出红茶来，哇，这个我不知道你怎么想啊，而且最后一个观众呢，他还叫他不要先跟他讲你要喝什么，你心里面想到那个答案，然后我就倒出来给你，这还没有说你要讲你要喝什么，我就倒那个你心里想的红茶给你喝，所以就一连串的超越那个观众的那个想象的极限的话，怎么可能呢？人家都还没有讲出来，你就可以把他要喝的饮料从同一个茶壶倒给他。那魔术就是这样了啊，就是要一直让你惊讶，哎，哇，怎么可以办得到这么的一件事呢？不过在圣经里面呢，当然神不是一位魔术师了哈，不过神是掌管宇宙万物的。那上一次他用一个左撇子来拯救以色列人呢，这一次呢就干脆不用男人了，啊，用女人来施行拯救。那我们相信的这位神是出乎我们想象、出乎我们意料的神呢，啊。那他也通过一个我们难以想象的方式来施行拯救。你可以从你的讲道的大纲里面来看呢，那分成四点。这今天的这段经文告诉我们呢，神的这个拯救有四方面。四个方面呢是出乎我们的意料的。第一个方面就是这个拯救者的本身呢。那我们说以色列人他们犯罪打回原形的时候呢，那神交付他们给谁啊？这个耶宾王跟他的将军西西拉。那不过这一次突出的是这个敌人有的是什么呢？900辆的这个铁车，哇，用今天的话是坦克车啊。900辆，那记得如果这个铁车不是新鲜的事情了，回到第一章那边去的时候，你会想依稀的可能记得说，以色列人曾经因为迦南人的铁车，对吗？有些地方有铁车，他们就说啊，不要去碰他们了，不要去打他们了，因为反正打不赢的，那你不要去碰他，他来碰你了。这次啊，等多几年，他们就900辆的铁车下来欺压他们，迦南人。看到以色列人的惧怕，而以色列人果然因为惧怕不去面对这个敌人呢，遭受敌人的欺压了。而这一次的欺压就比前两次还要厉害了。第一次记得吗？那个乖孩子啊，那个俄陀涅的时候呢，以色列人被欺压8年，到了以户的时代呢，以色列人被欺压18年，这一次呢，以色列人被欺压20年了，啊，就是真的是很辛苦了。不过我们就看到一个很简单的一个真理啦。那当你知道一个罪，你不去对付他的时候呢，他会来对付你的，他会来对付你的，他会来欺压你的。那你以为不要紧，我把他放一边，不去管他。那不过他不会这么容易的放手，他会来欺压你，只等到你勇敢的来面对他。怎么面对他呢？就好像以色列人这样，到了没办法了，当然不应该是这样。到了没办法了，他们终究回到神面前承认：神啊，我知道我现在罪你了，我知道这个罪一直欺压我，我以为我不去管他，他会走开啊，其实他没走开，他一直在我的生命里面。弟兄姐妹，那个罪一直在你的生命里面，你没有能力胜过他的。所以我们来看圣经告诉我们，圣经告诉我们怎么样才有转机呢？在这种情况之下，啊，圣经告诉我们，其实神老早已经预备了，只是我们没有来求告他。因为第四节告诉我们什么呢？第四节告诉我们有一个女先知叫底波拉。哎呀，这个女先知呢，在圣经也不是新鲜的事了，对吗？在摩西的时代就已经有了女先知，叫谁呀？她姐姐米利安呢，啊。然后在以色列人的历史的末端也有女先知。 就是在约西亚王的时代，一个叫户勒大的啊，在耶路撒冷里面的先知。所以先知呢不少，女先知也有几位。那不过这位女先知底波拉有一点不一样。那这位女先知底波拉跟其他的女先知有点不一样的地方是，她做起男人的工作来了，她干男人的活啊，就是她做士师啊。那这个是男人的活来的，为什么呢？那因为士师的工作，士师的工作之一啊，就是你已经看到了过去的几位士师，他们都做一件事啊，就是做什么事啊？打仗啊，带领军队去打仗，这是士师的工作之一啊。不只是坐在那边做审判官，也有打仗的。那所以中国有花木兰呢、啊？什么？我说哇呀，这个花木兰多么的好啊，多么的孝顺啊！为什么替父从军嘛、啊，对吗？代替爸爸去当兵啊？啊，我们说很厉害。那这个犹太人呢，就有底波拉了哈、啊，就做起这个男人的工作去当兵。不过那个关键是，底波拉不是刚刚才跑出来的啊，不是刚刚哎呀神听见以色列人祷告，快点去拉一个底波拉出来，不是。第四节告诉我们是什么呢？这个底波拉在那边以色列人当中做士师已经一段时间了，甚至连那个他审判的位置也叫底波拉的宗属，对吗？就是说这个地方是相当大家著名的时候，你要去哪里哦？到底波拉宗属那边去找底波拉，所以这个牌子呢都已经 立下来了、哦、大家知道去哪里找他的。那所以这个底波拉呢是一个众望所归，大家都认同，大家都尊敬的一位女先知跟士师的。哇，对了，这样呢肯定呢就是这位大家都期待着来拯救他们的神的神的这个使女呢叫底波拉。所以我们都会很欣赏这样的人。我的小女儿也进了一个女校嘛齁、哦。所以在女校里面呢，他们要怎样的去激励这些女生啊去追寻他们独特的梦想呢？其中的一次啊，他们就叫了一位校友回来演讲，鼓励这些女生啊。这个校友是干什么的呢？这个校友是 F-16 型的战斗机的技师。他说哦，找一个这样的校友来啊。所以现在呢要鼓励孩子们呢去上进啊，追寻理想了，不是请医生啊律师啊那种已经过时了，现在要请这种不一样的经历的人。那不过你就明白那个道理了，一个女生是 F-16 型战斗机的机师啊，来鼓励这些在籍的学生追寻梦想，那就不一样。那神的心意也是这样子，当大家都以为是啦，哎呀这个底波拉又是先知又是士师，他来率领我们打仗就对了，是吗？不是，神叫底波拉你去把巴拉召来啊，不是你吗？你就是那个先知，你就是那个士师，你是那个大家所尊敬的人。亲爱的弟兄姐妹，这里有一个真理啊，神可以使用姐妹，甚至神可以使用一些有恩赐、有才干、有带领能力的姐妹。不过呢，有一些事情啊，是弟兄一般上应该做的。这个带领的这个责任呢，是这样子。即使底波拉是称职、大家公认的一位士师，可是神的心意很明显的是要这个巴拉出来做带领的责任。这个巴拉是谁呢？啊，大家都好像不知道呢。不过这不要紧，神向底波拉也向以色列人显明他的心意。那所以我们来看，在我们自己，我们不要讲这个国家的大事了，我们就讲在我们的家中啊，谁是那个领导者来带领这个家庭呢？那如果我们做弟兄呢，我们以为说我们的责任呢是赚钱养家，让大家温饱，那是你的责任的话呢，那弟兄姐妹你可能还不明白圣经的那个教导啊，这不是圣经的教导。 那这个带领家庭的工作呢，就好像这个底波拉他在做什么，他在做那个，记得吗，在松树下做那个审判，做那个判断的工作啊，就是这个是需要一个属灵的智慧，这个需要认识神的话语，来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什么是应该做，什么是我们的家庭不应该做的事情。这个是一个属灵的工作啊。那所以底波拉就明白了，神要他叫一个巴拉这位弟兄来做这样的一件事。那可是我们不是这么想的，一般上对不对？我们的想法是任何的工作都是这样，那谁比较能干，谁比较有才华，就谁来做咯，我们是这样想的，你知道吗？我可以想象一些弟兄们这样说的，你看我的太太她的圣经知识比较好，她懂了，哎呀，这些属灵的事情啊，这些去教会的事情呢，就由她来做，这是人的想法，谁比较强谁来负责。不过神不是这样看的，神对底波拉说，你把巴拉叫来，因为我要他去率领以色列人，这是神的吩咐。那所以我们要看见，弟兄们要看见了，这个巴拉的责任是什么？那我们的责任，特别你有家庭的话，那神要你承担的时候，你去承担，会发生什么事呢？哎呀，我没有才华。不，第六、第七节说，你去率领以色列人到他伯山来，我会率领西西拉过来基顺河来跟你会面，把敌人的全军交在你的手里。你看到吗？你把你的人拉来，我把敌人也拉来送给你，包吃啊！啊，这个是神赐福的一个确据。那所以姐妹们，我们要好好想一下，特别那些做妻子的啦，那我们为家庭来担心，我们会说，哎呀，这个丈夫忙哦，来帮助一下丈夫来带领这个家庭，其实是代替他来带领了。那这个用意其实有时候是很好的，减轻压力啊，帮他。不过有一个更好的路啊，这个更好的道路呢，就是巴拉跟底波拉之间，底波拉上看到神的心意，叫巴拉来带领。那不要认为他因为灵命不成熟或者圣经知识比你低就说算了轻看他，不是的，要抬举他，照神的心意去辅助他，巴拉神要你这么做你去做，鼓励他，跟他一起读神的话，请他分享，在小事上肯定他，让他觉得他是可以带领的，让他觉得他的意见是可以被尊重的，让他觉得他在这个家中是可以率领这个家庭的，这是第一个方面。那神为我们预备一个人所意想不到的拯救者，不是按照人的资格，按照人的看法，而是按照神自己在设立，无论是家庭，无论是教会的那个心意，由那位弟兄来带领。那第二个方面，我们来看这个出人意料的迟疑啊，四章八到十节，当神借着底波拉来吩咐这个巴拉，你来，我要把西西拉的全军交在你手里的时候，这个巴拉的反应是什么呢？哎呀，这个八节呢，你要明白这个笑话，你要先明白巴拉的名字的意思。巴拉的名字的意思叫闪电，闪电来了。那巴拉你去吧，巴拉就咻就去了，不是啊，巴拉就你跟我去我就去，你不跟我去我就不去了。哇呀，你用福建话，哇，哎你暖，你怎么这样子，在那边婆婆妈妈。不过这就是巴拉的问题了，为什么迟疑呢？那第一，他不是不知道神的吩咐，他不是不知道神会同在，他是没有信心，或者说不够信心相信神会把敌人交在他的手里。那所以呢，巴拉就我们说有点冤枉了，他原本应该跟这个俄陀涅跟以户平起平坐嘛，成为这些出去打仗率领以色列人把敌人打死的那种士师级的人物，现在呢 这个底波拉就说啊，我跟你去可以，不过呢，你在所行的路上就得不着荣耀了。哎呀，用现代话来讲了，可以，我可以跟你去，可是就算你打赢了也不光彩啊。这个荣耀的意思是这样，你打赢了你也不光彩。想想看，有两个人，两个男人啊，假设在街上他们吵架，吵到要打起来的时候啊，其中的男人说，你等等着瞧，他就走走走走走走，五分钟之后他把老婆带来，嗯，上，你可以想象吗？这样的一个局面，就算老婆真的把那个男人打赢了，你觉得很光彩吗？不过这个就是这个意思了。那我们其实明白这个道理，其实弟兄姐妹，我们在教会稍微久一点都明白了。就算不是基督徒，其实我们是华人也明白的，对吧？这个一家之主的观念嘛，我们明白这个道理。可是我们也可以想象啦，因为很多的原因，可能弟兄们有时候有点迟疑，特别现代嘛，现代人的观念，我们说男女平等啊，这些我们就以为什么东西都是，哎呀，看咯，只要他愿意做就做咯，或者实在觉得自己也没有什么把握，也没有什么聪明来做这个带领的工作。那不过这个问题就是在这里了，就算这个家，就算这个教会啊，假如是由姐妹来带领的话，那可以继续走的，不会崩溃的，不过呢不光彩。这个男人的这个权柄，这个慢慢的被消耗掉了，久了久了，就个人就任意而行了。不过神的应许，当我们照着神的心意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来顺服主，主在前头行来帮助我们。那个做弟兄的呢，我们可以开始在家中更加积极的，不要说来带领了，我们更加积极的先关注我们家人的需要。那你做儿子的呢，你关注你年长父母亲的需要，你做丈夫的呢，你了解你太太的需要，你做父亲的呢，你来看这个孩子们生活上学校里面的不同的需要，你了解他们，你带领他们，与他们一起祷告，从小事上做起。在当中你说，哎呀，这是只是在讲那些做丈夫的，不是的，弟兄们，青年人也是一样的，你从小事上来装备预备自己做那个带领的人。首先青年人，我们可以弟兄啊，我们可以做一个学习负责自律的人啊，你知道吗？你不能管理自己，你不能管理神要托付你的家，你更不能讲管理教会了。所以从青年人开始，我们可以做起，做一个负责有自律 self-discipline 的一个人。那什么是一个负责有自律的人呢？管理自己啊，管理自己的生命，管理自己的钱财。那很多的青年人们出来做工的时候啊，那这里因为可能一些爸爸妈妈不好意思讲，我就帮他们讲了。那你要学习给家用，给父母亲啊，这个是自律管理自己的生命，让神管理你的一个基本的做法。不是数目多少的问题，这说明你在管理你的生命，按照主的心意来孝敬你父母亲。那这是我们每一个，所以你就看到这是每一个年龄层，不是年长者，不是只有了家庭才可以做的。直到我们终究啊，弟兄们可以成为一个自律被神管理的生命，然后蒙神的托付来管理更大的事情。所以你迟疑吗？你从今天开始让主的话来管理你，也做一个有自律愿意被主使用的人。这是第二个方面，出人意料的迟疑啊。不过第三个方面，出人意料的护理 unexpected providence， 从十一节开始。那十一节我们看到，原来神不止预备，早已预备底波拉，原来神的心意不只是要巴拉来做那个率领以色列人的那位士师啊，那位将军，原来神也预备了以色列人需要的那个整个大环境。因为你看十一节，弟兄姐妹，特别我的这本和合本呢， 我想你的可能也一样。这个十一节呢是自己独立的一个小段落是吗？那这个十一节其实你把它删掉的话呢会比较顺通顺，因为十节跟十二节都是讲那个战争的事情嘛，唯独十一节加上了一个西百班家的这句话。这个西百班家跟整个战争有什么关系呢？一点关系都没有，的确是这样的，是跟上文下文都不连贯的。不过圣灵感动四世纪的作者把这句话搬家的细节放在这个战争的细节当中，因为神要说明一个道理啊，神的作为不只是在大事上，那个战争的这种大事上，神的作为也在小事上，连你搬家的事情啊，也是在神的护理看顾当中。因为神知道他要借着这个西百搬家的事情啊，搬到的那个地方啊，成为那个将军西西拉丧命的地方，这是神早已经预备的事情。所以你就明白了，当接下来的战争说的嘛，对吗？当这个西西拉他们这个全军溃乱战败，这个西西拉逃到哪里呢？就逃到西百的家了，碰上了西百的妻子雅意了。所以十一节就先把这段话记录下来，让你知道神其实早已经预备了。谁料到呢，这样的一个搬家的事情啊，成为那个整个战争的那个终点跟那个结局。因为神的护理就是这样，弟兄姐妹，在生活的小事上也是通过神为我们安排各样的情况。那不只是搬家这些小事，我说连甚至自然的现象，甚至你每一天看到的任何的遭遇环境的改变，都是在神的掌管里面。因为十五节告诉我们，神把西西拉的全军，记得吗？神告诉巴拉，你召集以色列人来，我把西西拉他们带到基顺河那边去。然后我们就看到神的确十五节让西西拉的全军跟车辆在那个战争里面溃乱了，这两个字溃乱了，这是怎么一个溃乱呢？怎么样的溃乱法呢？那如果我没办法看第五章，就是底波拉跟巴拉他们胜利之后写的那个诗歌了。不过如果你看第五章四到五节那边，就是说原来神把这九百辆铁车带到那个基顺河这个平原的一个河流那一边呢，是有一个原因的。五章四五节跟二十节那边告诉我们呢，那天下大雨，铁车到河边遇上大雨，你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吗？河流泛滥到两岸，铁车的轮子在那个泥浆里面呢就堵住了，所以九百辆铁车呢就变成九百副的棺材了。这些西西拉的全军呢突然之间就混乱了，跑不动了。所以神用天时地利来击败过去看来是没办法胜过的敌人呢。那因为神不只掌管小事，弟兄姐妹，神掌管天时地利，所有的遭遇在神的手中。就像过去以色列人过红海，同样的埃及的全军溃乱陷在那个红海里面，那今天在这段经文，那九百辆的铁车就成为在平原上的一个证据，证明神在掌管。在1944年呢，这个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啊，当时1944年初啊，大概是这个时候二三月的时候呢，那德军早已经占领了整个欧洲的大陆了，那联军呢已经退到这个英国那个小岛那边去了，在英国那边呢，在这边想怎么样去反攻啊，反击。可是德军很厉害嘛，他们就已经防守整个海岸线了，从比利时到法国都是他们的地方了，而且已经严阵以待啊，等联军来打。那你知道当时的这种情况，如果联军要过海峡 登陆在法国或者比利时的话呢，一定是进行我们今天所谓的登陆战呢，这个 amphibious landing。这个登陆战呢，船只在沙滩上停，兵从船只跑出来，你觉得他们的后果是怎么样？必死无疑啊！因为德军在岸上有机关枪，在那边预备好，你来我就扫射，就是这样了，死定了。不过在这就是他们在联军就想，我们怎么办好呢？怎么样才能够做这个登陆的这个战争呢？所以据说在六月初的时候啊，1944年，所有的联军呢在他们的船只上都祷告，他们不懂信不信主了，无论怎么样就知道那个是非常难的一场战争呢。祷告的时候呢，哎呀，糟糕，祷告的更糟，刮大风了。接下来那几天刮了很大很大的风，越来越厉害，使到大家都同意这些船只不可能可以登陆，刮大风。所以呢这个攻击的这个行动呢挪后了至少一天。可是这样的一个刮大风呢，也让德军呢他们感到很意外，所以德军的气象台就告诉所有的将领，这么大的风，联军接下来几天呢不可能打仗了，不可能会登陆了。那当时的这个德军的元帅 Rommel， 他的妻子啊生日，所以那个元帅就决定回到德国去跟老婆庆祝生日。很多的德军的那些 officer， 那些军官呢也决定暂时离开他们的岗位。那个联军那边呢，那个艾森豪尔将军呢，他就在想，这样的一个刮风这么大，我们怎么打呢？不可能可以打。可是后来他就在回忆的时候，他就写了，如果在我生命里面没有任何事情可以证明有一位掌管一切全能的神呢，接下来24小时所发生的事就证明了。因为隔天那个刮风突然停止，德军还是以为联军不会来，可是联军就立刻发动的那个战争，所以4000艘船只，还有超过10000架的战斗机跟这些军机飞过海峡的时候，在当天德军的潜水艇居然没有巡逻，所以他们就很顺利的登陆，进行那个我们所著名的这个 D-Day 了。很著名的那个战争，登陆的战争。不过我们听到艾森豪尔元帅的话嘛，如果没有任何事情可以证明有一位全能神的存在，接下来24个小时的事就证明了。所以我们很多人在寻求神迹啊，我们基督徒有这种错误的观念，我们说哇，祷告看神有做一件特别的事情，其实不一定是这样的。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啊，神都在运行他的作为，我们叫护理，他在管理你跟我的生命。用小的事情，搬家的事情，神在管理；用大的事情，这些自然的现象啊，政治的变动，地理环境的改变，神在管理。他要在你的身上成就他的旨意。弟兄姐妹，我们很多人不信主的人呢，对吗？我们说，哎呀，这些都是巧合的事情啊。巧合的事情的确是很多，不过当我们很多巧合的事情发生，我们就要问是不是这样。有一个小男孩，他暗恋一个小女孩，然后他就知道这个小女孩在周间的下午几点钟呢，他会到商店去，所以呢他就趁着那个小女孩去商店，他也跟着到商店去了，就碰到那个女孩，女孩说，哎，你怎么来啊？说，哦，刚好也来这边。那这叫碰巧。不过如果接下来2-3天，这个小女孩到商店去都看到那个小男孩在那边，而每次她都说碰巧的时候，你觉得那个小女孩会相信吗？那所以圣经告诉我们就是这个道理了。神一再的、2次的、3次的、多次的、不断的来使用环境、人的遭遇成就他的旨意。那如果你不认识神的话，那你来到教会，你真的要思想这个问题了。在我们人的生命里面， 有太多的巧合，使到你不得不思想，这是巧合吗？还是一位全能的神在安排？最后，我们看到一个出人意料的结局啊，不只是整个战争，以色列人得胜的方式出人的预料，出人的意料。在最后十六节，我们看到西百搬家的那件事，神预备作为一个战争的终点啊。因为当西西拉跑到这个西百的妻雅意的帐篷那里的时候呢，他以为很安全，而这个雅意啊，也真的是好像唱歌这样跟他来，他基本上是这样说：“来呀、啊，不要怕，来呀、啊，进入我的帐篷里面。”所以西西拉就安心了。这个是一个友邦啊，因为她丈夫的家跟耶宾王的家是和好的嘛，所以这个妻子叫她过去，那肯定是很安全的一个地方。不过她所不知道的是，雅意的心其实已经有另外一个想法了。我们已经读到了，对吗？趁着这个西西拉熟睡的时候呢，拿着这个橛子啊，和锤子呢，用相当恶心的方式了啊。把那个钉钉进他的那个头里面去，让他死在那个地上。这个是在人看来相当莫名其妙的事。不过你就看到哦，原来是这个意思。当西西拉说：“巴拉，你如果要我跟着你去，你赢了也不光彩，因为那个荣耀要归一个妇人呢。”原来底波拉不是指着自己说的，是指着雅意说的。这就是那个结局了。那我们可能会觉得有点奇怪啊，哎呀，为什么用这个方式把西西拉来打死，有点不道德，有点欺骗的那种感觉在里面啊。不过你知道吗，当我讲这篇道的时候啊，是很有满足感的。因为我的两个女儿呢，英文名字大的就叫底波拉，小的就叫雅意啊。因为当没有男人，没有适合的男人的时候啊，那神自己让他们得到荣耀。当然有好的男人更好了，求主带领他们呢。好，那不过那个事实就是这样。你看到神用一个人想象不了的方式，使这个雅意得到荣耀。当我们觉得这样好像有点不道德的时候呢，弟兄姐妹，同样看那个得胜后的诗歌。其实神自己称赞这个雅意啊，五章二十四到二十七节那边说到，愿雅意多得福气，比住帐篷的妇人更蒙福啊，更蒙福。那雅意看见的是什么呢？我们看见的是，哎呀，这个杀西西拉的做法有点不道德。雅意看见的不是这样，雅意看见的是这个西西拉站在我面前的这个人呢，是欺压神百姓的敌人呢、啊。这个呢是神要除掉的人呢、这个是我必须付上代价，也要把它解决，来为神伸张正义的一个敌人。所以他不是拘泥在我们所担心的事情，他跟非尼哈一样，当他看到有一个恶是需要除掉的时候呢，他就去做了。那这也不是一个浪漫的一个故事啊！哎呀，这个女孩冲出来把敌人杀了，耶，就完了。不是的，这个雅意这么做的时候，你知道她付上什么代价吗？你觉得她的丈夫会怎么看这件事呢？她基本上放弃了她整个家族了。当她这么做的时候，基本上圣经没说，不过当巴拉来到这个帐篷，看到那个死掉的这个西西拉的时候，接下来雅意没有别的选择了，只能跟着巴拉走了，因为他的家族不会再接纳他了。所以这不是一个浪漫的一个故事，那这个是一个看到神的要求，明白神的心意，然后付上代价来跟随主的一个决定。求主帮助我们，当我们有迟疑的时候，你看到这段话里面告诉我们，有人迟疑，不过有人是果断的，让他明白这是神的心意，他就没有再回头了。求主让我们看到，不只是一个神出人意料的拯救，也让我们看到我们自己在神面前能够被神的话语所挑战所激励，不只是做一个 愿意带领的弟兄啊，前面讲了，更是做一个在我们生命里面啊，愿意看到神的心意而被神使用，甚至是付代价来跟随主的一个人。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主，我们向你求告，帮助你的儿女，主，让你的话来提醒我们，主，让我们看见不只是这些人的榜样，而是让我们看见在这些人的信心所做出来的决定的背后，有一位真神在管理一切，管理人的生命，管理小事，管理大事，管理人心，使到你的旨意成全。让我们因为这样，当我们觉得无奈，当我们觉得无助，当我们觉得前面的方向不知所措的时候，我们知道你能够为我们施行我们人意想不到的拯救。奉耶稣的名求，阿们。